非正，如来弘誓愿力，居然即身定出轮回，方知净土一法，一代十教，皆不能比其利用啊。这些开示都很直白，但是却是击中要害啊。周梦游和周群真两位居士，在他学佛的过程当中啊，他也常常不老实，总觉得自己很有文化很有水平，你就让我一句念一句佛号啊，老太太老公公都能念，我这么高的水平，我怎么就修这样平常的法呀？哎，那个时候民国年间密宗也很深信呢 啊灌这个顶呢 啊搞那个持咒啊，寄身成佛呀，那是啊标榜的都很高啊啊。所以周梦游居士也曾经就为这个事情进行过请问呢。哦，你看密宗有那么多殊胜的利益啊，修那么多孽障又能当身成佛，哎呀，我看念佛法门并没有谈这些啊，啊，是不是啊？我还要修点密宗啊，啊，这话都印祖啊，都呵斥过他们啊，呵斥过他们啊。那么这里就提着持咒一法啊，如果有因缘，你去持咒，你可以作为助行。啊，这也不是坚决反对，一概不能啊。但是这里面有个主次关系，如果是修念佛法门的，一定是以持念弥陀名号为主啊，持其他的咒为辅，他一定要这个关系。但一般的人往往是本末倒置，他一接触到一个什么法，他马上对那个法一下子很猛烈，哎，他把念佛放在第二位第三位去了，颠倒了，放在肩带的关系，就把持咒作为他的正行了啊。这个如果听到啊，持这个咒要持100万遍200万遍啊，磕头要磕多少啊，上一个座要坐2个小时3个小时，他一时不够，一分钟都不敢差啊，怕差了这一分钟我这2个小时都完蛋了，没有功德了。哎，他都看得很高哦，哎，然后就把念佛放在一个无所谓的位置上，这是常常有很多人会出现的情况啊。印祖告诉他啊，不能这样啊。那么持咒法门啊，虽然也不可思议，你不能说他不是佛法，不能说他修行没有利益，这都不能说的啊。密宗持咒等等，他也很殊胜啊。但这里就站在一个净土往生一法来看，我们却有我们的一个见解。因为我们念佛是什么？是求往生的，是了生脱死的啊，不是在这里通过持什么咒修什么法得开悟得神通得寄生成佛的。所以凡夫他指向的是当生往生，那往生呢，就要靠我们深信切愿啊，去感通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那么阿弥陀佛的弘誓大愿，他全体的功德是凝聚在这个弥陀名号里面嘛？啊，我们直接去念弥陀名号，才能跟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感应道交嘛？啊，感应道交才能蒙弥陀的大悲愿力接引我们带业往生嘛。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其他的持咒各方面，那跟这个就不能相比的，是不是啊？这里特别提出啊，凡夫往生是靠信愿，是靠感应道交，这是政治正见啊，历代祖师都是这么谈的 没有说谈功夫的啊。感应道交可是大学问哦，可是很难相信哦啊。感是什么？感是我们凡夫众生能感之机啊，就是信愿为能感之机。因就是阿弥陀佛已经成就了的大悲愿力，在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以前啊，这位法藏菩萨属用五大劫思维发愿的四十八大愿，又经过无量劫积功累德圆满的这个愿啊，圆满这个愿就成佛以来余尽十劫，十劫以前成就的这个愿力弥漫在虚空法界，在我们的当下，在我们的念头里面啊，只要我们有感，马上就会因。这是一个法界的存在的奥藏秘密，我们要信得急，信得急啊，怎么才能跟这个大悲愿力沟通呢？互动呢？接纳呢？啊，靠什么去感呢？就是靠信愿去感。那么信愿通过什么渠道去感能感呢？那阿弥陀佛的力量跟我们凡夫的这个力量怎么样才能够沟通呢？这就是第三个字，道。道就是清净道、实相道、平等道啊，空性道，就是我们凡夫众生的戒耳一念这样的体性跟阿弥陀佛的心是同一道，也就是同体。阿弥陀佛所证到的就是我们凡夫的戒耳一念之心啊，由于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心性体性是同道同体，它才会交融在一起，它才会交感，它才会互动，它才会沟通啊，所以正因为同体，阿弥陀佛成就的大圆净智啊，我们的凡夫众生是在他的大圆净智的心内，但我们众生的心也是一颗摩尼宝珠，阿弥陀佛也在我们众生的心珠里面，这是光光互射的啊，珠珠相应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感应道交是不是包含着甚深的大乘圆顿的道理呢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早已成就啊，现在就看我们能感之机能不能发动得起来啊，能感之机一发动就好像水清马上跃现啊，立时的当下的啊，所以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蒙这个感应道交的甚深的奥秘这样的原理去的，不是说我在这里我要修多少行多少苦恨啊，持戒力量怎么样啊，禅定功夫怎么样，断惑程度怎么样，不是这个啊。当然你有这个断惑的功夫，伏佛断惑的功夫，你往生的品位会增高，但是断惑的程度禅定的浅深，如果你不具有能感的信愿也是不能往生的，因为你不可能去因，不可能把这个弥陀的愿力感召的过来啊。这就好像一块磁铁，这个磁铁它一定能够吸铁针，因为铜质，但这个磁铁啊是吸不了一根草的，草吸不过来，就好像它没有信愿，没有把这个心变成一根针啊。但同时这个你再高明的东西，这个磁铁也对它产生不了作用，如果你一块很精美的玉也吸不过来，就好像你的断惑程度很高，你没有信愿也是没有办法啊。 所以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讲的一段话是非常切合佛心的啊，得生于佛全凭信愿之有啊，往生品位就看他持名功恒的前身啊，如果你具足信愿，就是啊，没有得到事一心理一心，只要你具足信愿，因为得生于佛全凭信愿之有嘛啊，如果你啊没有信愿，你仅仅是做功夫啊，你纵然持把这个啊念佛作为扶助烦恼啊断烦恼的功夫去用啊，那功夫就用到风吹不入雨打不透如银墙铁壁那样，那也不能往生啊。这些祖师的话真的是讲得太精彩了，切合佛心啊，所以印祖为什么说弥陀要解纵能古佛再来去注解也不能超越这个，就在于他点出了这些非常啊要害的啊本质性的这种内涵。但往往我们看了之后无动于衷啊，一下手还是谈功夫啊，我们也接触一些谈功夫的啊，念佛你不能不说他不精进，然后一旦碰到这个念佛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孽障现前，他马上就有一个知见，哎呀我原来不念佛我还比较好，怎么一念佛什么孽障都来了，什么烦恼都来了，什么妄想都来了，原来这个念佛不行呢，他就不念了。因为在做功夫的过程当中，等你功夫得力，这种心性当中的幻出幻没的境界会很多的，他对这些东西他又认识不清，于是他以为是念佛导致的负面效果啊，所以他一开始就没有在信愿这两个字上下过功夫，知见就没透过啊，有很多是没有透过的，于是一上来他就很精进修苦恨，他认为越修苦恨越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不是越修苦恨越好的啊，你的这个信愿行你一定要解决身信切愿的前提之下才能去谈行的啊，你没有信愿这个眼睛不开啊，你就率而去行，那是盲人骑瞎马呀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为什么我们推崇印光法师文章，他字字句句都讲得非常到位的，这个凡夫往生全在信愿真切啊，全在跟阿弥陀佛弘誓大愿感应道交而蒙接引，这几句话大家要三复其年呢，作为座右铭呢写下来天天看，因为我们看呢都无动于衷，进都不去，所以啊，就对很多邪知邪见没有辨别能力。比如有人说啊，你这个孽障深重的凡夫，念念佛就能往生呢？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你不修禅定怎么能往生呢？你不修福德怎么能往生呢？你不修那个怎么？他都是这样。如果你对这几句话能够理解清楚啊，这个变成自己的知见，你一听这些话你不会理睬，但你这些话祖师的话你录不进去，一听这些话觉得他很有道理，是啊，你不修禅定怎么能往生呢？那禅定跟信愿是两条轴啊，你一直禅定的轴没有，怎么能到西方极乐走得去啊？他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啊，但这似乎很有道理的是完全没有道理，是不是这样？因为念佛一法是不可思议的法门，你用可思议的东西去建立一个什么东西都是通体都是错误的，所以一般的众生为什么识别不了这些邪知邪见，就在于他还是用可思议的心生灭的心去揣度这个不可思议的圆顿大法，通体是作啊，所以将横彻法做受出用，往往通宗通教的人不信净土啊，用通途教理来解释净土，这是一般的所谓善知识的通病。 啊，当一位善知识说啊，往生西方要服烦恼，服佛才能往生，你一听很多人他会觉得哎，点头有道理，但有道理吗？跟圣言那样符合吗？跟祖师的话符合吗？啊，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服烦恼谈何容易啊，我们说戒断烦恼很不容易啊，像智者大师临终四位是啊，原教五品位，原教五品位是没有断惑，服了惑。那么偶一大师属四现的是明智位中真佛眼，未知毕竟复何人。明智位不仅没有断见识惑，连见识惑都没有扶住，但是在这个位置上，凡夫位置上可以开悟，见解与佛同起，见识惑没有啊，没有断，没有扶，但是他可以往生呢？你能说偶一大师没有往生吗？啊，偶一大师属四现的都是没有扶烦恼，你怎么要求我们现在众生必须要服烦恼才能往生呢？没有道理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常常对感应道交而蒙解引这句话没有加以注意，唯有在感应道交里面，在阿弥陀佛大不可思议的慈悲愿力和我们众生一念心性不可思议的愿力的互动当中，才会出现大不可思议的境界。就凭这个往生的，不管我们的业力有多大，哪怕是五逆十恶都能往生。大家看观经的下品中生和下品下生，是不是觉得太吃惊了？那是犯了五逆十恶啊，地狱的境界现前呢，就由于他的临终蒙善知识的开导，那种深重的忏悔心啊，深信切愿能感，感应阿弥陀佛的大悲心的愿力现前呢，马上就转地狱的境界为净土的境界啊，地狱开始是地狱猛火，就化成清凉风，风吹来朵朵莲花，莲花上有化佛，接引这个地狱的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您在这里还谈什么功夫？感应道交啊！啊！所以印祖说，如果不知道净土的这个义理，那我们就容易受他中的知识的动摇。你说八万世间法门哪一法也都有功德，也都不啊，也修行也都很有味道啊。啊，儒家也说一个君子之道，他对那些雕虫小技都不能去住啊，因为雕虫小技你深入进去也必有可观者啊，里面也很有味道啊，啊！但由于跟道去相去甚远，怕我们深入进去就被那个属泥啊、属直粘住啊，所以君子不为也啊！啊！那对于我们修行了生脱死、当生解决问题的人来说，那你就得要选择一个非常圆顿的、直接解决问题的法门。而不要去选择那些见教啊，那些也有点味道也有点利益但是不究竟的东西啊。那么净土一法是极为方便又极为究竟也极为圆通，当身解决问题就凭感应道教。所以你说这个法门，你说难，它确实很难，容易也确实很容易，既难即易，非难非易。难就难在我们信心很难建立嘛，我们能感知机出不来嘛。那容易是容易在阿弥陀佛救我们很容易嘛，啊！但由于能感知机不能解决问题，不能成就这个信愿，所以才叫一往而无人嘛， 容易往生，却没有什么人往生。容易往生是阿弥陀佛的已经成就的48大愿能够令我们很吵吗？太方便往生了。他的大愿船是一个航空母舰嘛，我们的业力就是一个很大的石头放在那个航空母舰，它沉不下去嘛，它能让我们啊运载我们到彼岸去吗？但你不登上这条船有什么办法呢？啊，然后你搞通途，我要靠力量，我在水里面游，我要游过去，你能游得过去吗？啊，所以如果不知道这个义理，就容易被他中所动摇，哎，觉得接触这个法门也好，那个法门也很殊胜啊，他就啊就跟着跑了。哎，你去修行那个法，当然也不是说道理上不可以啊。我们在这里对其他的宗派也不能说他不对，也不能说他没有利益，这个话不能说。我们也要学习印度密咐族宗嘛啊。但是对于一个当时要解决大问题的人说，如果你啊杂修啊，对念佛把它做放在肩带的位置上，你就会成为无禅无净土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上午讲到无禅无净土是什么啊，也接触一下禅宗又没有开悟啊，接触一下净土宗又没有成就生性切愿，然后他也今天修那个法门，明天做那个福德，也忙了一辈子，下一辈子由于他还轮转嘛，得大富贵大福报，借着富贵福报啊来造孽，下辈子第三世要到地狱里面去享受了啊，这叫第三世愿啊，佛门叫第三世愿啊。所以对这一点我们凡夫的眼睛看不到，而祖师看到这一点是极为悲悯啊，所以告诉我们，如果知道自己是巨富凡夫，通身业力啊，要靠自己的力量修戒定慧解决烦恼速出生死的问题，那是太难太难啊。所以在这个时代，不靠阿弥陀如来的弘誓愿力，以信愿去感通去带业往生，那是绝对难以在当生出离六道轮回的啊。这样才会知道净土往生一法是佛的一代实教，所有的84000法门都不能比其殊胜利用的啊。元收一些法门，元朝一些法门啊，大唱十方三世诸佛度生出世之本怀一个法门啊，其殊胜功德利用非凡夫二乘菩萨所能测量，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所悟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是让一切众生现身啊解决轮回的啊圆成佛果的殊胜大法，是转五浊成五清的殊胜大法啊。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自己的根基，不能了解通途法门靠自力修行出离之难，我们就很难了解这个净土啊这种殊胜的利用啊。大家可以慢慢在深入教海的过程当中提升这样的认识啊。好，请看下面。持咒诵经，以知执福慧，消罪孽，则可依。若妄意欲求神通，则所谓舍本逐末，不善用心。倘此心固结，又复理路不清， 戒律不坚，菩提心不生，而人我心偏炽，则着魔发狂，尚有日在。夫欲得神通，须先得道，得道则神通自具。若不自立于道，而为求夫通，且无论通不能得，即得则反障道。故诸佛诸祖皆严禁之，而不许人修学焉。以是没有此种见解人，故因罗履及之。好，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持咒啊，读诵大圣经典，以这样的来种植福德智慧，消除我们多生多劫乃至今生的罪孽啊，这是可以的啊，这种存心啊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持咒诵经，却用造妄心想求神通，这就是舍本逐末，不善用心啊。这也提出了现代修行人的一个毛病啊，他对于神通很好要啊，所以他就想，我通过什么方式很快得到这个神通啊。一般的人到寺院或者看这个修道人，他也容易用这些神通来，哎呀，你师父你看看我前身是什么来的呀啊，就问这些。如果这个师父能够说出一二三，那他就认为很了不起，如果说不出来，那就哎，他没有什么东西啊。甚至啊，你跟我预测预测未来，你给我看看病啊，诸如此类啊。所以他可能一般的人有这种对神通的需求，所以作用到这些修道人，他也希望能得到这些，哎，让大家能够佩服自己，得到名闻利养。但这一念的心却是舍本逐末了啊，舍本逐末。我们要修道啊啊，如果想求神通，这个心很执着啊，又对修行的理路不清楚，在这个过程当中持戒的力量又不坚固啊，普度一切众生上求下化的菩提心又生不出来啊，以妄求神通的这个心，它是人我相不灭啊，甚至啊，我有一个冤家对头，我得神通把他置于死地啊，这个我心变炽啊，这样就容易着魔发狂啊，着魔发狂。这个就是禅宗的善知识，也对那些学人在他啊修定啊修禅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些神通的境界都要呵斥的啊。比如他猛的一下可以作诗啊，可以预报天气的阴晴啊，这些那么这个明眼善知识都要呵斥他啊，使他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修无为法啊。所以要想得到六种神通，首先要得道啊，这个道就是我们的自性的实相空性佛性啊，这是我们的体呀啊，有道体，这个神种种神通是由体起用，由体产生的妙用啊，所以得到道了 啊，比如说断剑师祸了啊，办断尘煞祸了啊，证到涅槃的这样的一个道，他自然就具足神通啊，因为我们自信本具这些神通嘛啊。如果一个修道人他开始不至于这个道啊，诸法的空性啊，般若智慧，他不至于这个，而唯求这个神通，那么且不论这个神通啊不能得到，很难得到了，就是即便侥幸得到，反而会成为障道的因缘啊。你看佛门里面提婆达多，他就是看到佛得了很多频婆娑罗王的种种供养，他就升起了炫目之心，他就想修神通啊，也想得几个大护法啊，结果像五百罗汉求学神通，这些阿罗汉都有他心通嘛，都知道他啊动机不良啊啊，就不教给他，只是教他学四念处啊，结果他就找到他的堂弟啊，他的弟弟啊，阿难，阿难是证到了出国的圣人，就不知道他心里的动机啊，就看着他求学神通，就教给他神通的方法啊，神通方法，他一得到这个神通之后，就去啊在阿世氏王子面前表演啊，一下子是阿世氏王子对他产生很大的信心，也给他每天五百两册的世事供养啊，这样就使他的傲慢心更为之盛，就想取代佛陀，他来做新佛啊，让佛陀退休啊，年老了我来掌管僧团啊。所以你看提婆达多想做新佛这样的过程当中，直到恶心要害佛啊，由于这样的出佛身学害佛的因缘，到阿鼻地狱去了啊，这就反而障道了啊。所以啊，诸佛诸祖啊都严谨啊，严谨神通，不许人去啊学人去修学这个。那么这一点我们看到教内啊还有外道，往往他很多都是以神通来标榜啊，他能够啊测算呢啊，能够治病呢啊，能够这样能够那样啊啊，那有这种求神通的心，往往就赶得一些啊附体的东西上来，附体的东西一上来，还真的能够一来问世，他能知道前因后果，哎，甚至他也能治病，这样那样，一下子徒众就更多了。这个在我们教内啊还不少这样的情况啊，但这些迟早暴露之后啊，生前遇到啊。这个政府的处置，死后要堕到地狱啊，以盲引众盲，相前的火坑，这些附体的这些神通者大多数都是知见不正，邪知邪见啊，为了他的名闻利养，也许他的寺院盖得很富丽堂皇，能得很多钱啊，但这些都是不正的。所以我们很多啊世宗弟子千万不要去看到谁有神通啊，赶紧去趋之若鹜，还是要看他有不有持戒，知见是不是正纯正啊，从这里判别善知识啊。所以世间上有这种见解的人啊，一心求神通啊，在求神通的过程当中，要么自己啊这个琢磨发狂， 要么感到外面附体的现象啊，就产生了种种的风波。很多很有势力的这种，无论是气功、外道还是教内的什么，他以神通来标榜的话，这里面有极大的风险啊。在修净土法门的啊，这里面也出现了这些情况。他有神通来标榜，往往他是在这个悄悄的在做啊。有时候偶尔他在自己的圈子里面分发那些小册子，标榜自己如何如何啊。这些一定要有辨别的能力啊，不要受他所左右。真正的正知正见啊，他能够光明正大，能够放在桌面上的。如果放不到桌面上的东西，所谓的他要传什么秘诀啊，秘诀不传六耳，这些东西你都要注意啊。他可能有一种牢笼啊，控制的这种思想在里面啊。那么这个可能以后啊会越来越炽盛，众生的根基越漏跌，他希求神通物怪的这种好奇心越强，于是所显现出来的这些邪魔外道以神通标榜啊，然后破佛啊律仪的这种现象会越来越炽盛啊。啊，所以这个时代修道修行很不容易啊。啊，稍微遇到不好的因缘，你啊被他控制的，你想出来很难。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啊，择法决分，要选择正确的教法，就是要直接跟佛经、跟祖师的正确的知见照面啊。用佛经的圣言量和祖师的思想来熏习自己啊。虽然这个祖师的这个书一下子好像文辞古奥，不一定看能马上看懂，看那些小小册子，像木林生笔记本这样通俗易懂，能够写字写见，一下子看得趋之若鹜，这些都是很悲哀的事情。你要反复去看啊，不断的去照面啊，你再通过念佛开发智慧。所以祖师说的话也像我们家里的家珍呢，屋里人说屋里话呀，啊，他是非常正确，也是非常平实，一看是会受到感动，就是这么回事啊，如是如是，这才是佛法啊。所以我们说小乘有三法印，大乘有一法印，十相印啊，你都要了解这个印，通过这个印我们才有一个辨别是非的这种标准准绳，我们才不至于来上当受骗啊。所以印祖呢在文钞里面不断的揭示那些邪知邪见啊，包括对阿弥陀经的注解，那个王根新啊《摩诃阿弥陀中论》啊，也标榜了很多啊，认为这个显义大师得念佛三昧啊，把这个最高标准来张扬，自己也如何闭关得到了什么境界，诸如此类，这些也都啊流通甚广，然而知见不正啊。所以这个知见问题啊，确实是需要智慧啊，弘扬佛法修学佛法确实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就在于我们正知正见智慧的能力不够。不够的话，我们就得要借佛的知见，借祖师的眼睛来观察问题。你不要马上用我们凡夫的知见凡夫的眼睛去看，往往我们都是颠倒的迷惑的看不清楚的啊。所以熏习这些道理啊，了解这个啊，以后对那个马上一来跟我们来谈，就用神通来 来标榜，来诱惑我们的人，你就离他远一点啊，不去理睬啊。所以世间常常有这种啊好要神通、追求神通啊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里印祖就是非常啊苦口婆心、详尽啊和委屈的把它说出来啊，蝼蚁啊，蝼蚁就是啊这个非常委屈的啊，细致的、详尽的说一说啊，怕周梦游两兄弟居士也会上当受骗啊。一些持咒的人往往是容易啊谈神通的啊，有很多现在有很多啊这个啊供养这个供养那个，他往往一些大老板就看他有不有神通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知见啊建立起来啊，印祖的话我们一定要啊努力的去做啊，这个持咒念佛，种植福德智慧，消罪孽，不要去求神通。首先致力于道啊，这个道无量光、无量寿、真空妙有啊，六度万恨啊，这些我们去做就好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Thank you.